上周的主日崇拜里，我们谈到了主是活石，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请我们弟兄把这个插头插上去好吗？这个灯关。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石头，教会的根基是要建立在这磐石的上面。我们也谈到教会，教会不是一个社团，教会也不是一个俱乐部，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是得蒙神拣选、得蒙神祝福的选民。而我们基督徒是被拣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主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祭物。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继续的思想第二章的教导，二章九到十节讲到了基督徒身份的问题。我们将会谈到两点。第一点是基督徒到底是谁，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第二点，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人生的舞台上，为了生活的缘故，我们都要扮演做不同的角色。我们的家，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做丈夫，我们要做太太。我们在家里面，也许我们要做有些人要做爸爸，有些人要做妈妈，有些人要做爷爷，有些人要做奶奶，有些人要做老爷，有些人要做姥姥，或者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是兄弟或者姐妹。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职员的身份。特别生长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好多时候要扮演做不同的角色。我们的角色也常常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好多时候我们要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却要为了扮演这个角色，要去满足人对我们的要求。好像在公司你做经理的，你扮演做经理的角色，你要去满足成为一个经理上司给你的要求。在这个压力之下，要扮演我们不同角色的压力之下，有时候我们的确是被我们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结识使到我们很困扰。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忘记了我的真正的我是怎样的一个我，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真正的身份。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英国有一个演员叫做彼得·肖勒，在他的戏中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候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他到底是谁。有一次他在街上，有一个影迷见到了他，于是跑到他的面前就问他说，你是Peter 是吧？ Peter Seller 很爽快地回答说，我今天不是 Peter Seller。 于是他就走开了。 过去的二十几年里面，师母和我都是住在英国，也住在美国。在英国和美国的居住的期间，常常有人来问我们，问我们说你办好了身份了没有？可见身份是很多居住在英国和美国的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有一个国家的身份是比英国的身份、比美国的身份更为宝贵。不知道你办好了这个国家的身份了没有？如果你还没有办好这个国家的身份的话，你就要赶快要去办了。要办这个身份实在是简单的多了，要办这个身份比美国、比英国的身份更简单。办这个身份不需要填表格，办这个身份不需要排期了，办这个身份也不需要缴费，你马上就你愿意的话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弟兄姐妹和朋友，你得到了这个身份了没有？基督徒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天国的子民的身份，他到底是谁呢？天国的子民是基督徒所居住的地方。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到底是谁？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在神的眼光里面是特别特别珍贵的，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子民。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缘故。诗篇139篇第14节这样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弟兄姐妹和朋友，你和我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神爱你，神也爱我，神珍惜你的生命，神也珍惜我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看成神啊？第一，神所看我们的呢？为什么我们看低我们自己的身份呢？为什么我们会要这样想呢？认为说我这个人没有用呢？为什么我们有轻生的念头呢？弟兄姐妹，让我们抹干我们的眼泪，站起来吧。我告诉你，你在神的眼光是何等的尊贵，神不惜一切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你，是为了要拯救你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轻生呢？我们要知道生命是何等的珍贵，我们不要再往那一方面想吧。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四个特殊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第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第四，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先看看，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族类 的原文是家庭。我在准备每次准备讲章的时候，特别是新月，我都会回到，都进到希腊文里面，就把希腊文的经文读一遍。我发现到在这里，这个族类是以家庭来表达。家在阶段可以这样讲，可以翻译成被拣选的家族。我们是被拣选进入神的家里面的一群，这一群不是以色列民族，这一群就是属于神拣选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是被拣选进入这一个家族里面，我们就不应该有任何种族的分别。这一群人不能够分成犹太人，不能够分成中国人、白人、黑人，我们都是全都是神家里的人。神的灵召我们进入到家里面，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都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应该分成为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是从台湾来的，你是从香港来的，你是马来西亚人，你是菲律宾人，你是越南人。让我们在这个三圣华人宣道会里面，我们不要去分法，不要再分说你是中国大陆，你是台湾，你是香港。我们是家里的一分子，不论我们来到什么地方，我们的都是神家里的人。神的灵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不应该再分彼此了。我们能够被拣选成为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接纳他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不是靠做一个入教的仪式，不是靠做我行善事，不是靠做我有特别的资格才能够进入这个大家庭里面。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耶稣基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是顺从圣灵的人。罗马书八章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成员是一个有新生样式的人，所以我们借着受洗归入时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有特殊的身份，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是特别是神所珍惜的，让我们珍惜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第二点，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祭司，基督徒是祭司基督徒就是祭司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基督徒是一个桥梁，基督徒是一个桥梁，站在神跟人的中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有责任为做人祷告，我们有责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有责任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还没有相信的人。第二点，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祭司的工作就是献祭。到底我们献的是什么祭呢？上个星期我们就提到了有七样的祭。第一个祭是身体的活祭，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第二点，第二个祭是什么？是颂赞的祭，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或者是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十七节。第三个祭是上世以金钱奉献的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爱心的祭，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舍己的祭，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祷告的祭，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神福音的祭，罗马书十五章第十六节，还有腓立比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祭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些一扫过一遍的话，我们不难的发现，这个祭，这些祭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命。比方说我们身体的祭，身体这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献上，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属于神的。我们活着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活着不是为着自己的而活，乃是为神而活。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必须要把它归给神。神救赎了我们，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生命也归回给神。我们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产业，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也要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个是神的恩典的缘故，他赐给我们。我们要想到，我们当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空空，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回去。现在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一切，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神把这些给我们，把金钱给我们，把我们的产业给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神给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你来管你神所赐予的产业。我们的责任是神管家的责任，我们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是神的祭司，我们是祭司。第三个意义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自借来到神的面前和神沟通。我们不需要再经过第三次来到神的面前沟通，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救赎工作的缘故。原本我们是一个罪人，罪使我们和神隔离。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 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神，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救赎工作，使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离已经被的这个隔膜已经被打破了，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成为了神跟人之间的中保，神已经不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神乃是天天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神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借助祷告跟神沟通，我们借助读神的话语跟神沟通，我们可以借助诗歌向神歌颂，向神赞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神已经不是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到底是什么意思？君尊英文的翻译是 royal， 意思是属于王的，是皇族的，是宫廷里面的，我们是属于宫廷里面的祭司，这个是相当珍贵的一个责任，是被尊重的一个责任。我们属于王的祭司，这可不是一个高贵的职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殿里面的祭司，是何等的高贵，是何等的珍宝贵，我们必须要珍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许多基督徒误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信徒，我们基督徒是祭司的意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那么我们也可以担任圣职人员的工作吗？我们可以担任牧师和传道的工作吗？牧师和传道在教会里面是神特别拣选的，特别呼召的，是圣职人员。牧师传道的工作不是一份工作，是神呼召来服侍神。在旧约里面，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及十三章讲到撒母耳和扫罗王约定到基甲的地方献祭。撒母耳告诉扫罗王，你要等七日，等到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情。这是撒母耳十章，撒母耳记上十章八节所说的。他要撒母耳在站里等候七日，直到他来献祭。扫罗抓住他所讲的，就在基甲的地方等了七天，迟迟撒母耳没有到，他等不及了，就自己把祭物献上给神。后果呢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后果是第八节讲，十三章第八节讲，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上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就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上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萨摩尔就对扫罗说，我们注意他讲些什么，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举白姓的君，因为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萨摩尔很严厉的指责被扫罗，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在就业的规定里面，献祭只是祭司的事情，他没有遵照神所吩咐的做，结果扫罗失去了王位。彼得前书说指的基督徒是祭司，乃是指基督徒整个生命就是他的祭，讲到神特别呼召出来的人，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要应该尊重他们，不尊重神的仆人就是不尊重神，藐视神的仆人就是藐视神。让我们进一步思想君尊的祭司是怎么样解析呢？整段经文里面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英文有这样说，这样的意思，唯有你们，很清楚的原文是一个复数，唯有你们这四个字很清楚的是复数，但是让我们注意，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些都是用单数来描述。这个可表示什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祭司指的是一个群体，是神所呼召的一个群体，这群人是奉献给神所悦纳，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二章五节所说的君尊的祭司，不是指神的仆人所执行的神圣的职位，乃是祭司我们所献上我们自己为祭给神，我们是祭司，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献上给神。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就讲得很清楚，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活祭，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圣洁是因为耶稣基督正救赎恩典的缘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给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要建立属于他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属于神子民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应必须和世上的国度是有分别的，属世的世界，我们在属世的世界里面，我们被拣选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的，这一群人是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 到底这个国度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呢？是圣洁的国度。记得我们谈到圣洁，到底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就是被分开来的意思。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被分出来。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神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可以得清净了。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就不要再活在罪恶里面。我们要向世人显明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特殊的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这一群人是服侍神的子民，我们这一群人是遵从神的子民，我们这一群人是见证神的子民，我们这一群人是蒙福的子民。我们有特殊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属神的子民是神所拥有的意思。神拥有我们这一群人。生命记第十四章第二节讲，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诗篇一百篇三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神的羊，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在神的眼光里面是有价值的。神看我们是有价值，是宝贝的。这么如我们的孩子，我们把他抱在怀抱当中，这个孩子怀抱当中的孩子是珍宝，是很宝贝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提过，现在再提多一次，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贝的。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价值，所以不要认为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会对属神的子民的要求就是他要负起作为神子民的责任。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自己会负责任，我们是属他的，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必不缺乏。我不知道今天你是否面临着许多的困扰，许多的阻止，你会是否是面临着你的生活是孤单的？你会是否遭遇过失望的事情、无助的事情？你为你的事情而难过吗？来到神的面前，神爱你，神看顾你，因为你是神所宝贝的子民，你是属于神的。诗篇一百篇五节这样说，因为耶和华本义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是属于神的，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神不会撇下你，神不会离开你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安慰，就是安慰我们的话，我们是属于神的。这句话 包含了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是这个家里面一份子的意思。我们在这个大属灵的家庭里面，必须以神的爱为基础，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我们。约翰一书4:19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10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福音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家是属于神的，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也要负起成为我们家中一份子应该有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在家里面自然而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当我们进到不完美地方的话，我们就要努力来处理来解决。就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看到水管漏水了，成为家里的一份子，我们看到水管漏水，我们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去想办法解决漏水的事情。因为家是属于我们的。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看到教会哦，这个地方不干净，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去清理干净。为什么？这个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可以不要有一种态度说，看到教会有不干净就去外面大大声的说，哦，这个地方不好。不是，如果这个是你的家的话，你就要负起做家里成员的一份子。如果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毛病，哦，我就不来教会，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家，我们看到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要努力把它做成，做到完美为止。教会是我们的家，这家是属于我们的，神有他的方式供应教会的需要。如果我爱我的家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有爱的行动。奉献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其中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所爱的我们所爱的神，我们爱是一供应我们的神，是预备我们的是爱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的神的话，是属于他的，是他珍惜我们，我们自然而然就要以爱的行动来回应神。我们爱这个家庭，我们就要有行动。约翰一书3:18说，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的行动不只是金钱的行动，我们的时间也是我们奉献给神回应神爱的一个方式，我们的恩赐也是我们回应给神的恩赐，这些全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身份是神的管家，我们就把一部分回应给神，奉献给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做金钱奉献，我们这样奉献给神了，包括金钱奉献的话，神会祝福我们，这个是神的应许。有一个美国16岁的少年，名叫威廉，因为家境贫穷的缘故，他父母无能力来抚养他长大。 所以他必须要到外面去寻找工作。在寻找工作的期间，他认识了一位船长。这位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船长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小威廉更自言说，他懂得怎样做蜡烛，怎样做肥皂。船长便跪下来围着威廉前面的道路祷告，便鼓励小威廉说，他必须在纽约成为一个出色的肥皂制造商。但经商最重要的，他鼓励威廉说，你要诚实，你要忠心。后来威廉不断地发展他的事业，他就把公司所赚的钱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结果神很祝福他，他赚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他甚至他甘心乐意把神所给他的全部的收入都奉献给神。所以神大大的祝福他所做的一切。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肯德基家乡鸡 KFC。肯德基家乡鸡的创办人是谁呢？是Harlan David Sander。他是一名基督徒。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有毅力。他做了烧鸡，就在他得到了，后来是他做了很多烧鸡。他烧鸡的方法是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制造而成的，他有特别的秘方。他要找这个秘方很不容易，他找遍了1000个商人才找到他所处的。所以他到处寻找，说他需要能够也有人能够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结果他找到了，他把公司的所赚到的钱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虽然如此，他仍然得不到平安和上天堂的宝物。终于在一次他从澳洲回访美国的途中，认识了一位牧师。牧师邀请他到他的教会聚会，聚会中被神的灵感动，他心里得到的释放。因为他听到神的话语，他说罗马书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必然得救。从前他已奉献更多的金钱给神，神以为说神会喜悦他所奉献的，可是他心里仍然没有平安。奉献给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有份。做神的工作需要毅力，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最伟大的人物要算是韦斯利·约翰。他透过社会的关怀，关心别人的需要，废除了奴隶的制度的问题。他一生传道中，所乘坐的马车曾走过25万里的路，相等于环绕地球10次之多。他一生所讲的道有40000篇之多。他不是传道的奇才，乃是他在神的恩典大中中卸力做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行动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的回应除了金钱以外，我们也要时间，我们也要将我们的恩赐献给神。那么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目的是叫 你们传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的主要的字句是那个动词，那动词是宣扬。宣扬什么呢？宣扬神的美德。那美德就是神的救赎恩典，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过来，叫带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盼望有一天基督会来，会来接我们。基督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必须在基督来临之前，我们就要在地上负起我们成为基督徒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传扬神的话语，引人归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里面，我们必须来见证神的名字。神曾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就需要也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得蒙拯救。巴不得我们的三正华人宣道会，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完成神大使命的教会。成为神子民的身份很重要。第九节讲到神子民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第十节进一步再说神的子民，可见神对这一方面很重要。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灵许，现在却蒙了灵许。神看重你我的身份，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我们是一群蒙灵许的人，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一群人。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现在仍然活在罪恶当中。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的一生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生活实在是很苦。各位朋友，你是神的子民吗？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子民，我诚心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成你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求神说，神啊，告诉神说，神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来相信和接纳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就是神的子民，你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这个家里面，成为神的子民。没有入教的意思，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就是基督徒。受洗只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洗礼并不救，不使你得救，洗礼不会洗清你的罪，乃是神自己，耶稣基督能够接近你。如果你是神的子民，你就是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就要负起作为神子民的责任。我们得到了神的爱，这爱需要从我们当中传扬出去，让神来使用我们，借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让这个神的爱从我们当中流出来，祝福更多来到他面前的人。你愿意不愿意 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制，让神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生命圣诗第369首，流通管制。